他吃他。
愿主为我摆开生命的饼，就像当日旁海水中所行，靠着神书引导我
早晨，我们聚在你的面前，我们继续把你的话语仰望在你的手里，求你加上祝福，求你用血洁净我们，让我们从我们的深处渴慕你的话语，也求你借着你的启示，让我们能明白你的真理。我们的主，仰望你的同在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门。
我们今天要继续说到这个天国的问题，因为我们在读这个施洗约翰的时候，主耶稣在那里讲，他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能够大过施洗约翰的，但是在天国里最小的比他都大。好了，这一个我们上一次已经做了解释，因此我们今天想在这里要说一点附录，就是要说到天国的问题啊，说到天国的问题。我们知道我们对于天国我们都有概念，我们都听了很多，但是有一种的说法，就是所有的基督徒只要你信了耶稣，你都可以进天国啊，有一种是这样的说法。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哈，我是听过的，就是你只要得救了，你就是进天国了啊。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真理弄清楚， 就是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进天国，这是一个，什么人不能够进天国啊，这个我们要把它弄清楚。因此我们首先要说到一个天国的意义。天国这两个字在四福音里面主要是用在马太福音里面，别的福音书马可、路加、约翰都用的是神国，没有用天国这个字。马太福音为什么用天国这个字？那我们记得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有一句话，主耶稣讲，就是马太福音第六章叫门徒祷告的时候，主耶稣说我们祷告里面有一句话，就是愿你的国怎么样降临。那意思说原来神的国是在天上吧，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那么就是说主耶稣没有来以前，神的旨意是通行在天上，神的国也在天上，没有在地上。为什么地上没有神的国？为什么神的旨意不能通行在地上？好，那我们要从旧约的历史来说这个问题了。我们知道神在创造亚当以后，神是希望经过亚当要治理这个地，记不记得这句话？好，是亚当，这个地要亚当来管理的。但是亚当一失败以后，亚当就不能来管理这个地了，因为亚当要管理这个地是神通过亚当来管理，神通过人来管理这个地。那么亚当失败以后，亚当就不能管理这个地了。好了，那么神啊的目的不要变，神还要得着人来管理这个地，所以神就在亚当的后裔里面拣选一批人出来。神在后裔里面拣选了谁，我们就看见亚伯拉罕了。虽然我们看见有以诺，对不对？在旧约里面有以诺与神同行啊，但是他没有说到他的后代，但是亚伯拉罕就说到他的后代了。所以创世纪第十二章讲那个地啊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就是说这个地是要给亚伯拉罕的后裔的，而且亚伯拉罕的这个万国都要因为亚伯拉罕得福，这就涉及到他的后裔的问题了。所以从圣经来看，神就是要拣选亚伯拉罕，然后通过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，神要在地上掌权，神要管理这个地。然后我们就看见以后就有一个国家叫做以色列国了，以色列民就出现了，这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那么在以色列国的这个人里面，神就有会幕了。会幕的意思就是说神与人同在，神与人同住了。所以从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一开始，在旷野他们就有会幕，会幕里面就有至圣所，至圣所里面就有神的约柜，神的约柜，神就是通过约柜来对摩西说话，那就是神住在以色列人中间，神要经通过以色列人来掌权。以后以色列人就有一个国家了，他们也修了圣殿了，那就表示说神的国在地上了，神不但在天上有国，神在地上也有国了。但是以色列人灭亡以后，以色列人灭亡以后亡国了，神在地上就没有出口了啊。所以我们一读这个尼希米记第二章，请我们读尼希米记第二章。旧约第二章尼希米记就是在以斯拉的后面， 以斯拉记的后面，好，你看第一节啊，第一节尼希米记第二章的第一节，亚达薛西王二十年，尼善月在王面前摆酒，我拿起酒来奉给王，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。王对我说，你既然没有病，为什么面带愁容呢？这不是别的，必是你心中愁烦。于是我甚惧怕，我对王说，愿王万岁，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，城门被火焚烧，我岂能无愁容吗？王问我说，你要求什么？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，我对王说，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，王若喜欢，求王差遣我往犹大，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，我好重新建造。你看他是默祷在天上的神，好不好？你看在读第一章，就是这个的第一章第四节，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，在天上的神面前尽是祈祷说，耶和华天上的神，大而可畏的神，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是慈爱。好了，尼希米记就是犹大国已经亡国了，现在神在地上已经没有圣殿了，好不好？所以尼希米在祷告的时候是祷告天上的神啊，是天上的神，不是天地的主。那请我们读创世纪十四章，第二十二节，创世纪十四章二十二节，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，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，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，免得你说我是亚伯兰附属。所以在亚伯兰罕的时代，神是天地的主，看到没有？不但管天还要管什么？管地。为什么神能够管地？就是因为亚伯兰罕是顺服神的人，神在天上掌权，神在地上也掌权，掌权是借着谁？借着亚伯拉罕，因为亚伯拉罕顺服神。那么到以色列人灭亡国以后，那就是只有天上的神了，他不叫天地的神了，天地的主了。所以主耶稣来了，主耶稣来了就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把天上神的旨意要带到地上来，把天上的国度要带到地上来。那么什么叫做一个国啊？我们讲神国也好，天国也好，什么叫做一个国？一个国就是代表掌权的范围，是谁的国，谁的国，这个人他就掌权了。如果是神的国，就是这个国里面是神来掌权。天国就是天掌权，就是也就是说神来掌权了啊，神来掌权。所以国度就是这种掌权的问题，谁在掌权。那这里就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十二章，二十八节，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，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，这就是神的果临到你们了。什么叫做靠着神的灵赶鬼？这个地上原来是撒旦在掌权吧，主耶稣靠着神的灵赶鬼就把撒旦赶出去了，那就是神的果怎么样就到了，赶出去了以后就是神的果，神就掌权了，这就叫神的果到了啊，神的国就到了啊。因此我们说什么叫做国？国就是掌有权柄的，神的国就是神掌权，天国就是天来掌权，就是神来掌权，天国是从天到了地了啊。因此我们就说圣经里说的国度的问题， 但是权柄的问题，掌权的问题。好，这就是国度的意义。天国的意义就是神的国从天到地上，愿你的国降临，就到地上了。所以现在在地上神就掌权了，这个就是天国的意义。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天国是有一段时间的，就是有开始有末了，天国是有一段时间的。但是神的国是没有时间限制的，神的国就是神从永远到永远神都要掌权，这是神的国。天国是基督掌权，他的时间只有1000年。这个就请我们读启示录第20章，第4节，启示录第20章第4节。好，请。
我又看见几个宝座，也有坐在上面的，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。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，并为神知道被斩者的魂，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，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，他们都活了，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。
那么你就看见这里有一个，就是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什么1000年。做王嘛，就是有国家的吧，啊，所以这里就有一个国是1000年的时间，不是从永远到永远，而且是和基督一同做王。那么基督要做王1000年，所以天国就是1000年的时间，好不好？1000年的时间，天国。因此，在马太福音里面多次说到天国。哎，那就是说天国是基督在那里做王，基督掌权。天国什么时候来到呢？天国什么时候来到呢？那么就是说天国是要到主耶稣第二次降临，就要在地上建立天国，第二次降临。这个也请我们读启示录11章，启示录11章从我们读15节，读15节。
第七位天使吹号，天上就有大声音说，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要做王直到永远，永永远远。
好了，你看就成了基督的国。刚刚我们讲基督的国是做王1000年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这1000年在哪里做呢？就在地上。你看这个11章的15节，启示录11章15节，第七位天使吹号，天上就有大声音说，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。这里说基督做王要做永永远远，但是这个国是地上的国，看到没有？所以主耶稣第二次降临要建立这个国度，他建立国度在哪里？就在我们这个地上，不是在天上，就在这个地上要建立一个国度。这个国度在马太福音里面就把它叫做天国，马太福音里头就把它叫做天国。好，现在我们要知道有几个圣经里给我们的很清楚的一个概念。第一个，什么叫做国？ 国就是讲到权柄的问题，神的国就是神掌权，天国就是基督掌权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那就是说这个国度有多长的一个时间，这个时间只有一千年啊，这个时间只有一千年，就是天国的时间。天国在什么地方？就在地上，不是在天上，就在这个地上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要讲为什么要有天国，为什么要有天国？天国是一个赏赐，是对得胜的基督徒的一个赏赐，也就是得胜的基督徒要进到天国里面去和主耶稣一同作王。好，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请读腓立比书第三章，请我们读腓立比书的第三章。十二节读到十四节，十二节读到十四节。
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，所以得着我的。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
你看这里有个奖赏，看到没有？有的基督徒是会得到奖赏的，有的基督徒不会得到奖赏。那么这个奖赏到底是什么奖赏呢？请我们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，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从第七节读到第八节，第七节读到第八节。
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，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
就是当主耶稣显现的时候，看到没有，他降临了，第二次降临显现了，这个时候保罗就有一个冠冕了，叫公义的冠冕，就是奖赏吧。刚刚我们读的奖赏，有个公义的冠冕给他。好，那么这里除了有公义的冠冕，还有我们还要读这一章十八节，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，也必救我进他的什么天国。你看见没有，保罗就讲啊，这是保罗自己讲了，他说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一直要得到主神要他得的奖赏。这个奖赏是什么？叫进天国，比救我进他的天国，对不对？还有他就有什么公义的什么冠冕为他存留，这个就叫做进天国。什么人？天国是什么？是一个奖赏，奖赏给那些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的人，就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。什么叫做公义的冠冕呢？神不能不义啊。那个保罗美好的仗他也打过了，当跑的路都跑尽了，所信的道都守住了，神是公义的，你做到这一些了，神就要把冠冕给你啊。好，这个就是救我进他的天国了，保罗就进天国了，好不好？那么这里就很明显了，就是天国是给得胜的基督徒的奖赏，这个说是奖赏。 好，那么我们再请读启示录的第二十章。第四节，第四节，我又看见几个宝座，也有坐在上面的，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。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，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魂，原来没有，原文没有灵字，后来没有拜过兽与兽像，也没有在轭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，他们都复活了。后面没有灵魂两个字啊，都复活了，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那么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？就是刚刚我们说爱摩主显现的时候，天国就到了。那么这里有些什么人呢？有几个宝座，原文这个宝座是个复数，也不是几个宝座啊，那就是得胜的基督徒，他们要做宝座，和主耶稣一同，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。我们知道基督徒将来要审判世界，要审判天使啊，将来要审判。那下面就是说，看见那些因为跟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魂，他们为了跟神做见证，为了跟耶稣做见证，他们殉道了。这些人你说不公义的冠冕不给他吗？你看那个斯提凡不是被石头打死吗？使徒行传第七章，好了，这是应该有公义的冠冕给他。另外还有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，也没有在轭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魂，他们都复活了。自然没有灵魂两个字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，没有拜兽像，这个兽和兽像是在三年半大灾难，这个第一季度的就写出来了。第一季度的那是最后世界的三年半，他就把他的像做出来要人来拜，你如果不拜他，他就把你杀了。看来这里头就有两批人不拜的，一批是以色列人，还有一批就是基督徒啊，基督徒啊，这种也有公义的冠冕为他们存留，有公义的冠冕为他们存留。好，因此从这里来看，天国就是一个奖赏啊，是一个奖赏，围着这些人准备的。所以天国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进去的，进天国不是你得救你就进去了，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啊。现在我们要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，请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五章。第三节，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这里说到天国了，是什么人的？虚心，请你查一查这个字啊，这个虚这个字，你用我们这个原文编号圣经查一查，四四三四。四四三四，贫穷，后面一个是零，虚心那个心字的下面四一五一是零，就是邻里贫穷，这个字应该翻译成不是虚心，是邻里贫穷。什么叫做邻里面贫穷？就是我邻里面没有自己的满足，我是贫穷的， 我的灵里面是贫穷的，我是一直在仰望主，仰望主的话，仰望主的带领，没有我的自己，这个叫灵里贫穷。如果一个人满了智慧，满了我自己的东西，这个不叫灵里面贫穷了，就是我灵里头就富足了，好不好？我自己的东西太多，这个灵里面贫穷是里面很深的地方，他自己觉得我不够，我不够。主耶稣在这里说，天国是他们的。所以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能够说天国是他的，如果你不是灵里面贫穷，天国不是你的。下面第十节，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节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你看这里又说天国是他们的，是什么人呢？是为义受逼迫。因为你要成为一个义人，你就受到逼迫了，那么天国就是你的。那么这里还有一点，就是我们基督徒，我们的义是一定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。如果我们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我们就不能够进天国。好，这也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。好，那就是请我们还是读这一章圣经，请我们读第二十节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一个是为义受逼迫，一个就是说一定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。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是律法的义，但是连律法的义他们守不好。律法的义是外面的，外面的规条，但是主耶稣要求我们的义是里面的义。外面的义不过是不可以杀人，里面的义就是不可以动怒啊，这是对我们的要求。如果一个基督徒，我今天没有杀人，没有放火，但是你里面还在动怒啊，好，那就是第五章主耶稣告诉我们二十二节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向弟兄动怒的，难免受审判，动怒都不能动。这个叫做，如果不胜过文士和法律善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看啊，能够进天国的这个要求。还有，请我们读马太福音十一章。十二节，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，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。这个努力呀、这个字你查一查，那个就是强暴或者说强力。为了要进天国，我强力或者是强暴是什么意思呢？就对我自己的肉体我强暴。对我自己的肉体，不是对别人，是对我自己。也就是保罗说，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九章，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，我自己都被弃绝了。这一种人那是进天国，但是今天一个基督徒他是松松散散的， 好了，那你什么是叫强力呢？没有啊。什么叫奴隶呢？好，那么我们就看得出来，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能进天国啊。下面还有一个，就是预备了油的童女，请问读马太福音第25章。我们请从第一节读到13节，第一节到13节，马太福音25章。
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，其中有5个是愚拙的，5个是聪明的。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，聪明的拿着灯 又预备油在器皿里。新郎辞宴的时候，他们都打灯睡着了。半夜有人喊着说，新郎来了，你们出来迎接他。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。愚拙的对聪明的说，请分点油给我们，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。聪明的回答说，恐怕不够你我用的，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。他们去买的时候，新郎到了，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，门就关了。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，说，主啊主啊，给我们开门。他却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我不认识你们，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。
那么这里是说有10个童女，有5个聪明的，5个预备的。这个比喻啊，为什么用5个这个字？圣经里讲5这个字是我们人负责任的数字，我们每个人有5个手指，2只手，每个手有5个指头啊。右手的5个指头要负他的责任，他该做什么？左手的5个指头也要负他的责任。所以预备能不能够预备油，是他要自己负责任的。油在圣经里是指都圣灵说的，那就是圣灵说的。也就是说，你听不听圣灵的话，预备油的，有了灯又预备油的，就是你是听圣灵的话，你顺服圣灵；不预备油的，就是你不听圣灵的话，你不顺服圣灵。因为约翰福音14章26节讲，圣灵要在凡事上指教我们，那就是看我们听不听。约翰福音14章26节，罗马书8章也告诉我们，随从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，也就是有一个路要我们去顺从圣灵，思念圣灵。他那里是说体贴两个字，原文是思念。这是第5节，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。体贴那个是思念，就是我到底在想什么。你想圣灵的事，那就是预备了油，你就顺服圣灵。你想肉体的事，你就不要预备油，那就没有预备油。那么这里讲到这10个童女啊，因为新郎延迟的时候，第5节，因为新郎延迟的时候，他们都打灯睡着了。圣经里讲睡着的意思就是死了，他们等不到主耶稣回来，他们死了。那你看这里只有10个童女啊，圣经里头完全的数字是12，这里还有2个，有10个已经死了，还有2个还没有死，活着的。这2个人圣经里有个比方，2个人推磨 取去一个什么，留撇下一个，好不好？那就是说那两个要等到主耶稣再来，加起来是十二个完全了。那么还有背弃的也有留下来的，就是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那就满了十二个了。那么这十个就是大多数已经睡了，要等到主耶稣来他们就复活了。但是主耶稣来了，他们叫做童女啊，你看到没有，十个都叫童女，就是都是得救的才叫童女啊。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保罗在那里说，他说我们，他把我们都好比是都是童女献给基督，童女是指的基督徒啊。所以有的人就在这里解释圣经啊，他说那五个人没有预备油的是不信耶稣的，不信耶稣的不能叫童女啊，因为这是新郎要来啊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新郎来了，童女是献给新郎的，不信主的人怎么会献给新郎啊？他就不是，不能叫他做童女啊。所以这十个都是得救的基督徒，但是有五个，但是这里千万你不要说百分之五十，因为这里不是百分之五十的意思，这里的意思是负责任的数字，就是有一些基督徒不预备油是你自己负责任，预备油也是你自己负责任，五这个数字是负责任的数字，不能解释为百分之五十啊，也就不是说已经过去的基督徒有百分之五十不能进天国，有百分之五十不能以这个数字来看。比方说在启示录里面说到七号说到死了三分之一的人，在原文都不是三分之一，千万不能算三分之一，你把全世界的人数拿来说三分之一就错了，那你是指说第三部分人，原文都是第三部分人，第三部分人啊，这是原文的意思。好，所以这里不能说是百分之五十，就是你自己要负责任啊，自己负责任，你不预备油你自己负责任。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每一天你体贴是什么，就是说你思念什么，罗马书第八章就是说有的基督徒是思念肉体，想肉体的事，有的基督徒是想圣灵的事情，就是你想什么啊。那么哥罗西书告诉我们，我们是天上的国民，我们应该想天上的事情，好，这是我们的思想。然后你有了这样的思想以后，你才能够有行为了啊，就是我们的行为啊。那你是不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消除标杆自跑啊？这是我们的行为啊。好，因此这里告诉我们第二十五章，就是预备好了油的，就第十节，或者我们从第九节讲，聪明的回答说，恐怕不够你我用的，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。这个是买就来不及了。为什么叫做买？买就是你要出代价呀。你想，你买东西都要把钱拿出去买吧，你总要付出一定代价吧。今天你要预备油，你不付出代价，你怎么预备油啊？你天天不思念圣灵，你不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标杆直跑，你怎么叫做预备油啊？那不行的，那就是没有出代价，所以要自己去买。油从来没有借的，绝对不能说某某弟兄把你的油借一点给我。圣灵都是自己顺服啊，你自己去思想，这个没办法借的，只有自己去买。好了，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，当新郎来了，你看第十节，他们去买的时候，新郎到了，那预备好了的，同他进去坐席，门就关了。好了，门一关了，那么新郎就来了，然后他们要敲门了，要想进去。那么这个时候 他们就喊主啊主啊，给我们开门。那么主就告诉他们说，我不认识你们，请我们把这个字查一下，不认识这个字是1492，对吧？1492啊，爱豆，爱豆，这个字是看见希腊文，不是不认识啊。主不看你了，好不好？所以有的人说，这个五个童女啊是没有得救的，主不认识他吗？这个是翻译是错的，好不好？主不看你们，你看到没有？他们觉得主啊，给我们开门，主看都不看你。平常圣灵跟你说话你不听，那么今天你来了，好不好？所以这里要注意，这个不是不认识，是主不看他们，主不看他们。所以有一天，如果你是得救的基督徒，你是得胜的基督徒，你就进去给主耶稣做席了。那个没有得胜的基督徒就去敲门了，主看都不看他，不看他，好不好？不是不认识他，主是不看他。所以这里是讲的是得救的基督徒，这十个都是基督徒，都是童女，但是就是有没有预备油的问题。好了，预备油的那就进去坐席了，那就进天国了，不预备油的就不能进去。好，还是这一章圣经，我们请读第20，下面一个比喻，我们读21节，我来读21节好了。或者从我读20节起，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，主啊，你交给5000银子，请看我又赚了5000。主人说，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那领2000的也来说，主啊，你交给我2000银子，请看我又赚了2000。主人说，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这个就听进天国了，享受主人的快乐了。这种是什么人呢？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。5000和2000都是恩赐，神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都有恩赐，就看你用不用你的恩赐。你用你的恩赐，你就可以赚回来了，赚回来。那么现在还有一个，就是给他1000的，第24节，那领1000的也来说，主啊，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，没有种的地方要割，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捡，我就害怕，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，请看你的原因是在这里。主人回答说，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，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捡，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，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，多过他这1000来，给他有10000的，因为凡有的还要嫁给他，叫他有余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。把这不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，他在那里比较爱哭泣吃粮。那么这1000的人，他就不把这1000拿去赚1000，就把它埋藏起来了，也就这个恩赐不使用了。也许他觉得我这1000太少了啊，那个恩赐大的他就在那里用了。这是主怎么讲呢？他说，你把这个要拿去交给这个放利的啊，兑换银钱的，到时候连本带利。这个不是要我们去做生意，这个兑换银钱的是代表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用你这1000银子，你去传福音，你去救一个人，也许你救的这个人以后就是5000银子的了， 他就有五千恩赐了，好不好？那就赚得多了，一千你就可以赚五千了。千万不要把你的恩赐埋藏起来，所以这个叫做无用的仆人。前面那两个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他们就要进到和主人一起。你看他们都是喊他主，所以这里我们不能解释那个拿一千的是没有得救的，不是这样的，好不好？都有恩赐。好，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天国是赏赐。你看这两千五千的要受赏赐，那个预备了油的也要受赏赐啊，天国是一个赏赐。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你努力的人就得着了，也是一个赏赐。邻里贫穷的人，天国就是他们的，也是赏赐。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，天国是他们的，也是赏赐。好了，这里告诉我们，天国就是给得胜基督徒的赏赐。现在我们要看什么人，哪些基督徒不能够进天国。因为我们今天主要是说，不是每个基督徒都能进天国，哪些不能进天国啊？第一个，请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五章。加拉太书第五章，我们要从十九节开始读，读到二十一节，十九节到二十一节。五章十九到二十一。
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就如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增进、记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醉酒、欢宴等类。我从前告诉你们，现在又告诉你们，行这样的事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。
好了，那么你就看这里就告诉我们，这就是基督徒啊。十九节，情欲这个字原文不是情欲，原文是肉体。肉体的事就是下面这些事，你看下面这些事，基督徒也会犯这些事啊。不是说你信了主耶稣你都没有了，那后面怎么讲呢？我从前告诉你们，现在又告诉你们，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。好了，这个基督徒不是所有的人都进天国吧？承受这个字原文就是有份，你跟神的果没有份。好，我们再往后面读以弗所书第五章。第五节，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五节，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，无论是淫乱的，是污秽的，是有贪心的，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。这告诉我们无份的，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。好，基督徒，这都是说基督徒啊，不是说外邦人啊。另外还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七章。第二十一节。要读到二十七节，二十一到二十七节，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七节。
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雨淋水冲风吹 撞着那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，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，雨淋水冲风吹，撞着那房子，房子就倒塌了，并且倒塌得很大。
好，那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特别讲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，只有什么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底下又讲，但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主啊，就是那日，就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，我们都见他面了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这个传道赶鬼行异能，这应该是恩赐，基督徒的恩赐。传道就是做先知讲道，它是一个恩赐，赶鬼行异能啊，都是恩赐。二十三节，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，我是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也请你查一查这个认识，因为有的人又讲，这个不同了，这是一零九七了。这个字是知道的意思，明白，知道，知道。这个主是不是说我不认识你们？是我不知道你们所做的这些事，我不知道。意思就是说，你们做这些事不是遵循天父的旨意做的，是你们自己想怎么做的，好不好？啊，今天这个是很危险的，就是说有恩赐的人啊，现在很多有恩赐的人是拿恩赐卖钱了，啊，好不好？开一个大会，好多人来参加，然后啊，你们就奉献嘛，好不好？奉献可以把你的信用卡的号数告诉我，写张纸来，你就说只要奉献多少钱就行了，你交给我就行了，那么我就可以拿这个钱去修飞机场，去买飞机，去造房子了，这是用恩赐来卖钱啊，这个是不可以的。所以主说，不是不认识，我不知道，你这些事情是你自己知道，好不好？所以不是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，不能够的。所以千万不要把一个传道人把他看高了，不要把他看高了。所以有的人觉得这个传道人你把他看得很高，那个不一定的，他只是一个恩赐。一个有恩赐的人，他的属灵生命并不一定就高，并不一定就高。我听一个老弟兄告诉我，这个老弟兄现在还在，九十几岁了，他认识宋尚杰，也听宋尚杰讲道。宋尚杰讲道是的确有很有恩赐，神也用他，但是他说宋尚杰的脾气大得不得了，这就是一个问题了，好不好？而且宋尚杰最后他是得了好像是癌症，最后死的。那么痛起来的时候，那个脾气真是大得不得了，这是他都可以做见证的。这个老弟兄就讲了，好不好？所以有恩赐的人，神是用他的恩赐，但是不一定就说他的属灵生命是很高了，千万不要把他看高，他只是一个恩赐，好吧？好，感谢主。这里就是说到什么人不能进天国，还有一个请我们要读就是马太福音十八章，第一节我们要读到第五节，第一节到第五节。
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，天国里谁是最大的？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，使他站在他们当中，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 你们若不回转，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断不得进天国。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，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。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样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。
好，那么这里看见什么能够进天国啊？第三节他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你注意啊，不是要你变成小孩子，是说他那个样式啊，就是你里面那个情况就像那个小孩子的样式。后面马上就讲到，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，他的天国里就是最大的。那你是指多少谦卑了？是你里面真正的谦卑啊，真正的谦卑。一个能够谦卑的人，那就至少是把他自己的骄傲定死了，他的骄傲死了。我们没有一个人没有骄傲啊，好不好？我们没有一个人没有骄傲，人都是有骄傲的，人都有自信的。嗯，我们是怕你碰我的自信，人都是有脸面的，对不对？有面子的，就是我自己为中心了，好吧？好，这里就说到这个问题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断不得进天国。一个是不能够进天国，第二个在天国里最大就是你自己谦卑了。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。请你注意，不是接待小孩子，是像这个小孩子，像小孩子，好不好？就是接待我。好，最后一个，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九章。路加福音第九章第六十一节到六十二节。
又有一人说，主，我要跟从你，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。耶稣说，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。
这里就有一个人，他说，主，我要跟从你，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。这个人他是愿意来跟随主，容你，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。请你把这个先字查一查，四四一二是什么意思？第一，就是第一，这个字在希腊文就是首先的，最重要的。主啊，我要来跟随你，但我还有更重要的，比跟随你还重要，就是我要辞别我家里的人。你看到没有？我家里的人比我来跟随辞别他，比我来跟随你更重要。好，所以他把主耶稣跟随主耶稣放在次要，对不对？家里的人是怎么样？辞别家人是重要。好了，这就两个就很清楚了。首先，第一的，重要的，那我要把家里的人辞别了，我才能跟随你。所以主耶稣说了一句话，就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。什么叫手扶着犁？那请我们要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三章。第九节，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，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，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，所建造的房屋。你们是指哥林多教会，所以田地是指着教会讲，圣经里房屋也是指着教会讲。耕种的田地就是你扶着犁是要耕田吧，那你要在教会里侍奉神，但是你又是往后看， 手扶着犁又往后看，就是说这一件事情我虽然在这里做工，但是我还有很多比这些事情还重要的，所以你老是往后面看啊，这种人不配进神的国。所以我们要侍奉神，你就把所有后面的都要把它拿掉，那就是保罗说了一句话，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。所以一个你要扶着犁要来侍奉神的，那就是教会里侍奉的，围着教会，你就不要去想很多，往后面去看。那么后面看的东西很多，有的是你没有信主以前的那些东西，比方有的人他会想到，我信没有信主以前，我是准备先读这个硕士，然后研究生，然后是博士，好了，今天我什么事都没有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原来我这样读的结果，我每一个月可以赚多少钱？现在我来做一个传道人，好像有的人讲是穷传道，得不到这么多钱了。好了，那么我就想办法了，那么要想到一个教会能够多拿一点钱给我的地方去，所以就要跳槽，这个广东话跳槽啊，就是换一个教会嘛。所以你听到有的传道人啊，他刚刚出来传道，到一个教会聘了他去，他说我感谢赞美主啊，我的祷告就是要在你们这里啊，我的负担就在这里啊，我这一辈子就要在这里来做。结果做了几年他不做了，因为别的教会给他的钱多了，他就跑那边去了。好了，那么他就说神的旨意在我身上又变了，那么要到那里去服侍了。这一个都是往后看。也有很多传道人是在经历上的往后看，经历上往后看，你看我原来我这个经历啊，做得很成功啊，现在这里也不成功了，很多都可以影响他，都是往后看。所以保罗有一点，过去的事情从来不再去看了，就是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只有一个标杆就是基督。所以手扶着犁向后看的是不配进神的国。一个要侍奉神的人，总得把你过去的一切把它忘掉了，努力面前。好，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在侍奉神的事情上是扶着犁要往前走，一直往前面走，主怎样吩咐我就怎么做，而且这就是我最重要的一件事，首先的事情就是这个事情，别的事情不行。所以也许你们就听见有的人是全世界侍奉，有的情况有的人是叫代职侍奉。我记得十几年前有个青年人在香港大学快要毕业了，他来找我交通，因为那个时候我正好一批青年人读圣经，也他也在里头，他就给我讲，他讲弟兄，我现在要毕业了，我就想我这一生要全时间侍奉神，我愿意，因为主的身上在我的爱太大了，他很想要全时间侍奉神，毕不毕业都不要紧，我就是要侍奉神。后来我就问他，我说你清不清楚这是神的旨意啊？他说不清楚，就是我有感动就是了。我说你有没有神对你说的话？他没有，但是他有感动，他想这样做。那么我们来看这个青年人，二十多岁，很可能这都是感情啊。你知道有的人也有宗教感情啊，那不是从圣灵来的引导，宗教感情。所以我就劝他，我没有跟他讲你是宗教感情，我劝他，我说我劝你啊，你还是把大学读完，读完以后去找一份工作做。我说保罗也是代职侍奉，你在工作里面主如果呼召你，你清楚了有神的话，好，然后你再把职业放下侍奉主，如果没有，我说你不要，因为我们的经历就是说，一个你要为主侍奉神的人，如果主呼召了你，主就负你的责任，哪怕你现在 只够今天的钱，只够今天饭吃，明天的饭钱都没有了，你还得侍奉他，因为是他呼召你吗？不是你要去侍奉他。所以刚刚这一个人啊，路加福音第九章这个人说，主啊，我要来跟随你，你看到没有？凡是一个人要来跟随主，自己要跟随主的，要把代价算一下，我这个代价有多大。有一天主在试炼我的时候，我也许我们全家就只有几个馒头了，你还是不是奉主啊？如果是主要是你来侍奉他，主就负你的责任了，你就要有这个信心啊。如果这一关你都过不了，你怎么办呢？你怎么侍奉神啊？所以保罗就讲了，我知道怎么样处贫穷啊。保罗知道，保罗有一个，他常常也饥饿啊。保罗，你不要想到保罗一定是像现在很多传道人很有钱了、没有啊，好不好？他知道怎么样处贫穷，怎么样处饥饿，他都知道了。所以这里有一个，就是我们就讲刚刚这个人，他说我要侍奉主，谈的不行。这个那个小弟兄和我谈了以后，他真正把大学毕业了，他也找了一份工作，他去教书，中学教书，很好。后来就结婚了，现在听说是两个孩子，去年回去我也看见他了，最近又移民到国外去了。他也侍奉神呢，不过他是代职侍奉，今天尽可能的是代职侍奉，因为神，除非神已经很明显的呼召了，好吧？好，感谢主。我们说到这里，我们就看见有很多基督徒是不认进天国的，所以千万不要说你得救了你就在天国保险了，没有的。我们只能说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，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进去，但是这一千年国度里面，你不是这得胜的基督徒，你就要在外面的黑暗里头怎么样悔改一千年，爱不起悔改一千年啊，当你悔改完了，那一千年完了，好了，也可以进去。好，所以我们在这里因为说到施洗约翰将来施洗约翰也在神的国里，但是他不是进去做王，因为他是旧约的先知。所以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和众先知都会进到神的国里去，因为以后在天国里头是有两个部分，一部分是属天的部分，就是做王的这一部分，一部分是属地的部分。以色列人他们要进去，他们还在里头要侍奉，要还要修圣殿啊，这是以西结书告诉我们。好啊，所以天国里头有两部分，一部分做王，一部分就要是做老百姓了，好吧？好，所以主耶稣说，在天国里最小的比施洗约翰都大。为什么在天国里能够进去最小的都是做王的啊？王也有大小啊，你看有的管十座城嘛，有的管五座城嘛，那也有大小，好吧？最小的比施洗约翰大。好，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妇孺讲在这里交通呢？就是现在有一个错误的想说法，就是所有得胜的基督，所有的基督徒，你只要得救了都进天国，这是错的。我们已经举了很多圣经节来说明这个问题。那么下一次我们就要讲到圣灵充满的问题，因为这里头又提到圣灵充满啊，我们专门要交通什么叫做圣灵充满，好不好？因为现在有一种说法，圣灵一充满了，那我就要讲方言了啊，我能够讲方言就证明我圣灵充满了，这都不符合圣经啊。所以我们下一次就交通那个题目，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，好不好？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要提出来的。
那你先问。
好。
这个有一个问题，就是那个您刚才讲那个启示录，就是死了三分之一，翻译是应该是
第三部分。
这第三部分是什么原
因？啊，第三部分的话就是神的审判了，根据神的审判，这一部分人就该死了。那是从这里来的，好不好？不能说是三分之一，好不好？所以有的人就三分之一，说现在我们是二十几万，三分之一就是七万多，这不，圣经不是这个意思，好不好？
他们讲那个，神的国 天国是永永远远的，对吧？
对。
那就是
从永远到永远。
从永远到永远。那那个
天国是里面的一部分。
对，那你讲那个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，
哎，
那这个地方，
他说他要做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
所以这个是神的
国。不，这就是基督的国，天国。他做王直到永远，他不但在千年国度里头做王，他以后他还要做王，好不好？
基督做王一千年，
这是启示录二十章告二十章第四节告诉我们，要和他一同做王一千年，那是一千年。
对，那是得胜
基督徒，得胜的基督徒要进去和主耶稣一同做王，只是一千年，这个叫做天国。
对，那所以基督徒最多就
一千年。哦，你说做王那是奖赏啊，所以我们讲天国是一个奖赏，对得胜的基督徒是一个奖赏。进去做王一千年，一千年完了以后我们就不做王了，好了，那就是新天新地就来了，我们这个地就没有了，天也改变了，天地都变成新的了。好了，那个时候所有的基督徒都要进到里面去，神就与人同住了，那就是启示录的二十一二十二章嘛，新天新地，那就到永永远远了。
永远永远的嘛，
永远，我们说的永远就不是永远做王了，只是那一千年是做王，后主耶稣做王，那是一个奖赏，因为他出了代价嘛，他为义受逼牌嘛，好吧，好。
那在那一千年，基督徒都是王吗？
能够进去的就做王，进不了天国的就在外面哀哭切齿了，那就不是王了。
好，
那个时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他是最后剩下的，剩下的余数，在罗马书里头告诉我们。
好，那圣经里面还说，当时有一段圣经讲，就是以前在耶稣基督来之前死了的基督徒，要等千年国之后才复活。
没有，凡是基督徒在主耶稣降临的时候，在半空，他们都要复活。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告诉我们，主耶稣的降临有两个过程，先降的半空，所有的基督徒都要复活到半空一处相会。你死了的也要上去，你活的还没有死的就改变身体，也到那里去，在半空做什么呢？居住相会了，那是好得不得了了，主啊，我们都见你的面了。可是审判就开始了，就在半空就审判每个基督徒啊。
然后还有一部分人要降下来，
就到黑暗里头哀哭切齿啊。
OK，
好，得胜的基督徒就被提了，和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了，那是对于基督徒来讲。所以彼得就讲，审判要从神的国起手，先要审判我们这些人，然后主耶稣就从半空降到地上来，要到橄榄山打一场哈米杰多登战争，然后拯救以色列人。所以那一批以色列人就是最后剩下的余数啊，以色列人现在都不信耶稣的嘛，犹太人不信的，到那个时候他看见，哎呀，这个人来降临来拯救我们啊，原来一看他是耶稣，那个时候要给他，圣经里说得很清楚啊，要看他手上有钉痕了，脚上有钉痕，一看原来就是他，我们的祖先把你钉十字架，今天这个敌基督带着人来打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得救了，原来你降到橄榄山，你来拯救我们。好了，剩下的这一批人就信主了，好吧，他们就悔改了，得救了，好不好？接受主耶稣了啊，这是以色列人。
刚刚在讲说有两批人，就是一批人就是以色列人，跟一批就是我们基督徒。
哎，对。好，是。
对于那个扶犁向后看的，就是在教会里侍奉的，我们怎么对待他们？
好，我们怎么对待他？好了，弟兄姊妹，这个非常重要，就是我们一定要分辨，就是我们有一个分辨的灵。
如果我们分辨出来了，那么我们是用爱心来对待他，还是用别的方法？
啊，这个没有 没有一个方法摆在你的面前，你怎么做？这个就是你里面属灵的生命怎么带领你，圣灵怎么带领你。第一个就是用真理来分辨，假如这个人传道人讲的已经不是真理，已经离圣经很远了，错了，那就不是爱心的问题了。所以圣经有一句话，就是我们为着真理的缘故要竭力的争辩，有没有这句话？
嗯，对，
竭力争辩嘛，他是真理错了，我不能跟着真理错了我跟着他走啊，好不好？这个是非常重要的，就是真理错不错。第二个，假如他不是真理的错，不是真理的错，是他生活的问题，那我们也要看基督徒有的生活的问题是不能越轨的啊，越轨了就不行了。比方他这个牧师是个同性恋，你还跟着他做什么啊？这是生活不行了，好不好？他是淫乱的，他是贪婪的，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那六族人啊，那不能和他来往的。还有一种就是约翰二书越过基督的教训，圣经里没有这个教训，他去根据这个教训他去做了，这个也不能跟随他的，好不好？这个我们就要和他分别出来。怎么分别法呢？那你自己要在主面前，第一个，你对圣经有一个很准确的一个真理的基础，你就圣灵会带领你分别它。第二个，圣灵会带领你怎么往前面走。
比如说你的同工里面有不同的人，有不同的看见，你有这个看见，可能别的同工没有这个看见，那你去跟其他同工交流呢，针对这个福音向后看的人呢，还是说你来跳槽换一个教会呢？
现在我们要看，现在对于教会的观点哈，我们现在对教会的观念的话呢，就是我是在这个，我们不把现在这些教会自己挂一个牌子叫教会的，圣经里不是这样说的，这个只是说一个基督徒团体，它还不是一个教会。而且教会现在在洗的过程，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节，主要用水借着道要把教会洗净，教会，所以这个教会还在洗的过程。现在一个人一个团体，一个人一个团体，这只能说基督徒的团体。但是我应该选择一个基督徒的团体。你看我们现在我们来看启示录，不是有七个教会吗？二章到三章，有三个教会已经过去了，还有四个教会要继续到主再来。这四种类型的教会里头，第一个就是天主教，推啊推啊，你不能选择它了，这是一种团体。第二个就是根正教，就是马丁路德遗留下来的这个根正教，这里面有很多的错误，根正教里面的这里都讲了，他按名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，生命都没有，你怎么去跟随他？还有一个就是腓拉铁腓，这是对的，那也就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讲，你要和清心祷告主的人一起追求啊，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。因此我们今天一定要寻找清心祷告主的人，好不好？那就是什么，我来聚会，我来侍奉神，我来和弟兄姊妹来往，没有任何的目的，不带任何的目的，就是我们在这里追求神。这个带领你的人牧师，他也没有任何的目的，没有任何的目的，就是我们一起来追求。所以和清心祷告主的人来追求公义性的仁爱和平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走的路。教会不正常的时候，你要选择一条路，那么当然最好是腓拉铁腓，但是你千万不要弄错了。如果有人今天讲我就是腓拉铁腓，我们这个团体就是腓拉铁腓，很可能他就不是腓拉铁腓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腓拉铁腓，你是不是要主来判断，不是我自己来判断。我们这个教会这是一个，还有一个教会叫做老底嘉，那是从腓拉铁腓堕落出去的，这个我们也不能去的，好吧？
陈弟兄，上次有一种情形是近代那个教会发展过程，因为人潮涌到大都市来，然后有教为了说表达那种关心哈，所以有一个趋势是教会有些教会强调有这样恩赐的牧长出来带领，或是同工出来带领那个叫做那个小组教会。 那就很快的就一些人就要就想说要服侍，然后要侍奉关心别人，哦，遇到这样的瓶颈跟挣扎，就是说到底我们来到神面前，就像你刚刚说，我们侍奉是为了神，是呼召哈，不是为了哦需要看到更多人，或者说肉体上觉得我们可以关心很多人这样。那像遇到这样的一种状况，有些弟兄姐妹就觉得说这是对的，然后、甚至是大力的提倡，或是说往这样的趋势走。那在这样一种挣扎里头，就像刚刚讲，因为灵里面有很多的困扰开始产生，到底这样是不是合神心？因为现在人用现在的办法，
现在人的做法很多，比方小组这一种活动是很普遍了、啊，在香港好多年以前都在搞了，好不好？国外也在搞这种情况。这就是人的做法，所以我关心，我有爱，不错，我们对人应该有关心也有爱，但是问题这个爱是从神来的还是从我自己来的，这个一定要分清楚的。圣经里讲有两个爱，一个爱是神的爱，因为约翰一书告诉我们神就是爱，另外一个爱就是 feel， 那就是我人的爱，人的感情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人的东西要丢掉，人的感情这个顾不了这么多了，哦，哎，因为我就是要神的真理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为着神的真理站住，没有别的，没有别的。到主耶稣要回来的时候，真理一定要得胜，就是那匹白马出来胜了一胜，一定有一批基督徒是连性命都不顾的，就是要为主耶稣的真理、圣经的真理站住，就是这个。那么有很多弟兄姊妹能够看见这一个，那些倾心祷告主的人，他们就在一起了，为着这一个，不为别的，不为争我这个团体的人数多人数少，不为这个，不为争那个奉献多还是奉献少，不都不存在，什么都不存在，就是神的真理能不能够传扬出去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如果我们是这样一个心，好，那么我觉得这个心就对了，不是别的啊，为着真理，好吧，好吧，感谢主。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就到这里？我们请余弟兄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。
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是吧？我们今天在这边，我们晓得，我们做基督徒的，我们有很多的责任，是吧？你在神国里面，在天国里面。是在神在的掌权，是吧？我们做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就希望每个人都得到主你给我们的奖赏，是吧？但是我们有时候也活在我们的肉体之中，
是，
我们也没有遵循神的旨意，
是的，
是吧？我们每个人都想进神的国，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进得去的，
是
的。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。谢谢你的，
感谢主，
你的奖赏。
Amen。
靠着圣灵的教导，我们每个人在灵里面，要贫穷。
Amen。
我们虚心的人，我们才有福气进天国。
Amen。
靠着主灵里面的教导我们，是我们在生活中。要处处遵行神的旨意，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得到主对我们的奖赏，是吧？我们现在回到家中，求主带领我们每个人过圣洁的生活，做一个讨主喜悦的人。感谢祷告，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这个，陈师母啊，你们是要回，要进不经过那个？修贝斯多那条路，平时为嘛你们不走平时啊？你可不可以把，啊，谢谢，可不可以把他们两夫妻带回去？
可以。
两老的，就把他摆在那个修贝斯多门头上。
好。
可以吗？
好。
你给他们去拿一张纸，好吧？
我刚刚跟他讲，
这两个没有，拿了没有？拿了没有？
我们昨天想让他给正好拿出来，正好。
正好拿一张，
没关系。
啊，你把钱拿吧。
三点半嘛。
你要一张啊？
对呀。
我给他。
啊，没关系，这个就给你。
他要去找一下，他不在要不要？
哎呦，他要的呀，我要给你。
我要
跟着你的请师傅，他
他们讲的是吧？他把你抬回去，他不会，他没听话。
我看，我去看看他，看他要不要去，他要去祖堂拜。
他是要这个建立职员，还是要团体职位？
那个。
李弟兄。哎，李弟兄。哎，李姐姐。
你好。他带我们
啊，他带你们，好好好，也哎，你看，你要拉一个，你要拉一个，简体吗？简体是吗？繁体是？
两个嘛，两本。
繁体还是简体？
简体，
简体，
简体，简体，或者简体。
他带他们回去，你是什么？
我说有人要回来。
哦，是啊，
好去做
是吧？哦，那下次不要去了。
不好。
到那边。好成都啊。
到成都吗？
到成都。
好好。哦，俺们不要带去嘛，还要不要带点书？我还有。
下的好。
不下了，下个星期还可以。
不要去。
下个星期还可以。
就会跟
他，
我就跟他远了，我们都说要去。
这个，再见啊！贺军今天不能来，他是哎，他是受伤了，打球受伤了，好不好？他能不能用去吗？
没有，他问你一直在那，太问题了，被蒙住了，蒙住了。好了，那我们再讲啊。